好，欢迎收听股市爆料同学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Andy。 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用听的就可以了解最近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这周有什么重大财经事件是你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就是最近台湾投资人都在关注什么样的股票标的或是资讯。那如果你觉得节目内的贴文很有趣，想要一起讨论的话，欢迎点击节目下方的贴文连结。那这次就先来讲讲看为什么会创立这档节目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关注到最近很多人都会在通勤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来收听 podcast 获取一些资讯。那股市爆料同学会是台湾最大的股市讨论区，上面其实有很多及时的股市资讯与讨论，因此我们想把这些内容整理起来，让大家能够没时间看文章就可以用听的来了解这周股市有什么重大事件或是新闻，来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对谈闲聊。那如果有喜欢的话，也记得帮我们追踪我们这档节目在各大 podcast 的平台。如果想要互动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或是直接到我们股市爆料同学会的 app 里面进行讨论哦。那这次的节目内容主要会以最近一周股市爆料同学会内最多人讨论的文章，最近一周的股票涨跌幅最高以及最低的公司是哪些，然后还有接下来一周你一定要关注的财经大事为主题。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上一周最多人讨论的文章吧。上一周其实台股因为刚从过年完休市，所以从礼拜四也就是2月15号才开市。那最近一周最多人网友在同学会内讨论文章，其实就是官方举办的过年活动，因为我们看到台股 ADR 其实在过年期间大涨很多，所以就让大家猜猜看过完年台积电的股价会涨到多少。那自从台股在2月5号封关日结束交易之后，其实这段时间内台积电在美股的 ADR 已经暴涨了 12%，也让许多人都在猜测说台股是否会跟上美股的涨幅呢，还是台积电的台股会走出自己的路。那这篇文章总共有250位同学在底下讨论，其中有一位说台积电的大学长要换人当了，那这次会当多久呢？上一次台积电的 688T 大学长其实是当了两年。那也有人就在讲说至少台积电这次最比封关日前还要高，但他这次没满，所以也不关他的事。那很多人网友说其实可能会最高可能就开在前高688附近吧，但不管如何这次台积电开市之后最高价其实有到709块，恭喜之前有爆股过年或是有买台积电的股东们都赚到开春红包。那关于2024年你觉得今年整体台湾股市会怎么走呢？或是台积电是否又会在709块高处套住一堆人？那欢迎到同学会分享你的看法吧。下一个应该是本周最大的股市焦点了，也就是 AI 巨头辉达 NVIDIA 要在2月21号也就是录影的今天凌晨美股收盘过后公布它的财报。但是我们这集节目上线的时间应该会在公布财报之后，现在是录制的时间是2月21号的下午3点。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目前在还没公布财报之前，大家市场上对于 NVIDIA 或是股民们对于它有什么想法吧。那美股 AI 巨头辉达也就是 NVIDIA 在这周要公布他们2024 Q4 财报年的财务资讯，那也就是在台湾时间2月22号的凌晨才会公布。那这边可以先来科普一下，美股其实每一家公司它的财报年份跟现实世界的年份其实是不一样的。例如辉达这次要公布的是他们的财报年2024第四季的财报，但其实2024年现在也才刚到第一季，所以这是每一家对于他们的财报年的定义都会不同。那像是辉达这次的财报也就是 10K 这张表上面会写他们这次的日期是从7月几号到9月几号，那这次辉达要公布的财报它的截止日期是到2024年的1月28，但他们财报年是说2024 Q4 的财报。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例如说现在市场统计的数据是市场上分析师现在预期辉达上一季的营收将达到 203.74 亿美元，那这边营收的 YOY 大家是预估可以高达 237%， 然后每股盈余也可以来到 4.59 美元，那年增 YOY 大家是预期可以超过 700%。 那这边还是一样，主要是受惠于人工智慧，也就是像 OpenAI 啊等大型的人工智慧的语言模型需要大量的 GPU 晶片，所以才让辉达的营收啊什么预期都可以不断的挑战新高。 那这次有分析师提到说，像辉达的 data center 也就是资料中心营收年增率也可以来到300多%。不过辉达现在开出好成绩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那现在辉达的股价是否能够再突破新高，也就是要看这个好能不能超越大家所觉得的好。所以现在辉达它的挑战其实是我要如何不断突破大家的想象。那其实辉达从2023年初的100多块到现在股价已经是700多块，其实已经涨了超过7倍，而且在过年台股休盘期间，其实辉达也一直在往上挑战新高，所以市场预期目前已经拉到一个很高的关卡，那辉达要再突破市场预期也是非常难的。那其实同学会内就有网友讨论说，其实现在美股啊最近几天在下杀，还有辉达最近的回档其实是蛮正常的，因为其实就美股或者是辉达的股价来看，其实最近已经来到了一个算是高档，所以高档如果再往回拉个修正个 10% 其实还算健康而且正常，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在意。但重点还是辉达这次，例如说这次的预期有没有到市场预期，以及接下来他对整个例如说 AI GPU 或者是半导体的 guidance 也就是前景预测有没有来到是正向，而且让大家有继续可以往前看的动力。所以台股其实最近在盘整阶段，也就是一直在18600点左右。所以台股从过完年跳空开到18600点，加权指数其实在最近也是不断在这个区间内水平震荡。那其实我觉得多少也跟礼拜三晚上的辉达财报，还有就是之后一些总经数据有关。那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总经数据的部分，那在前一阵子其实通膨已经有降到 3% 左右的水准，所以就市场的人开始预期说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在2024年就开始宣布停止升息，以及是否会开始降息。那一样在同学会内有一个专门讨论总经以及债券的网友吴伟就写到说，其实经济危机不是不爆发，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至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其实是引用了美国财务部长耶伦之前有多次提及到，他们其实是有看到在商业房地产是有出现一些问题的，那这就表示他们要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前，也就是这个房地产是否会引起什么危机之前发展采取一些行动。那最直接的行动就是美国联准会的降息。其实不只是房地产，然后吴伟也有举例到，他其实也有提到说像是在美国的信用卡利率这边其实有观察到一定的部分。那美国人消费其实不像华人社会或者是台湾人一样，他们会有一个储蓄的习惯，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多少花多少，所以这在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状态。但是如果在经济层面的话，如果跟利率有关或者是跟景气有发生一些影响，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整体的消费。那他这边有一附一张图说，其实美国商业银行整体的信用卡利率以及家庭债务余额信用卡的贷款其实都是在往上的，那加上现在的利率又是十年来最高，所以如果再不把利息降下来，可能会让这些平常没有储蓄的美国人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应该在经济发生问题之前，然后美联储或 Fed 就应该要提前采取降息的行动。那至于降息会跟什么有关呢，就是降息其实跟国债的价格是成反比的，也就是一旦开始降息利率变低，那其实整体国债或者是债券 ETF 的价格其实是上升。那也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有投资债券的人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联准会会不会在2024年降息，以及是什么时间点开始降息。那最近一次 FOMC 会议其实是在3月，那其实在1月的会议中鲍威尔也有讲到说，他们其实对于美国的经济是看好，但他们需要更多的信心。怎么是更多信心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后面的经济数据会怎么呈现。好，在这边就先提到说本周或接下来的财经大事。那一样第一个就是2月21号辉达要在美股的盘后，也就是台湾时间2月22号的凌晨会公布他们的财报。那这个辉达就是目前 AI 的龙头，所以所有 AI 股或 AI 代工厂，然后还有台积电等半导体供应商其实都蛮看重辉达的财报，以及他最后后续给出的下一季的 guidance 是多少。 尤其台股很多都是跟美股是有相关联的，例如说台股就是台股很多厂都是辉达的供应链，品牌端的指引一定会影响到供应链的出货啊，或者是调度等问题，所以是这周一定要看的一个指标。那再就是刚刚提到的总经数据，在2月22号美国会公布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先来讲一下这个指标是什么，也就是第一次领取美国政府发的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为什么会看这个指标呢？这个失业救济金其实就是你失业或你离职你被 fire 之后才可以跟政府拿到的这个初领失业救济金，就是说比如说你被公司 fire 啊，你自己离职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一旦离职没有工作，你可以第一次跟政府去申请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所以他就是来看市场上现在有多少人失业的指标，然后上一个月的数值是 21.2 万人，那这次预估的数值会来到 21.8 万人。但是这个指标也要搭配目前的经济状况担忧的是什么来看，因为如果像经济好的情况下会导致通膨，那所以失业率人数越高也就代表其实是越好的，代表经济有被压制住。那如果现在的主题是放在经济不好呈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那失业人数救济金应该就要越少越好，那代表现在就业市场或整体经济正在回温。所以其实现在的整体的总经情况其实是我们在关注是否通膨有被压制住，所以失业人数应该要越多越好，代表说整体的经济有在放缓，那通膨也就是可能被打下来。所以目前的前值是 21.2 万人，那这次预估是 21.8 万人，所以感觉市场上还是期待说整体的失业人数是越来越多的，也就代表说现在的联准会升息其实是对整体经济有造成抑制，才不会让通膨变成一个强制性的通膨。所以如果等到之后整体总经市场的观点来到的是我们要怎么现在是通货紧缩，我们要怎么抑制通货紧缩的话，那其实那时候的解读这个数据的方式反而是失业人数要越少越好，代表说现在大家都回去就业，就业市场整体经济都开始回温，才不会让整体通货紧缩变得更严重。再来就是看一下，其实上周是只有礼拜四才开盘，所以其实我们就来统计一下上周四到今天录影，也就是这礼拜三，股票台股上市柜啊新柜啊涨跌幅是哪一些股票是领涨的。那因为整理资料时间是在三点前，然后台湾的新柜股市收盘是在三点，所以我们这边新柜股票的收盘价就抓在2月20号也就是录音前一天的收盘价，那我们上市柜的收盘价就抓在2月21号，因为上市柜是下午1点半才收盘。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从过完年的开盘，也就是2月15号到目前我们录音前，其实台股涨跌幅最高的两名，第一名是4765的盘彩跟6819的众志，两档都是新贵股票。那4765盘彩其实它从台股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涨了 118.8%， 那众志6819也是涨了 98.3%，这两个市值其实都蛮低的，盘彩只有总市值只有 8.97 亿台币，第二名的众志只有 11.23 亿元，第三名6425的易发它其实是上市柜的股票，那它的 涨幅就比较少，不像新柜股票没有涨跌幅限制，那它从开市到现在只有 38.45% 的涨幅，那其实也是蛮高的，那它是属于电机机械的产业。然后再来第四名是5548的安昌，安昌它的总市值其实也是偏少，来只有 13.67 亿台币，那它这从开始到现在的涨幅也有高达 37.25%， 那接下来其实都是上市柜的股票为主。那可以看到说这次的涨跌幅的类股或产业其实蛮高，一部分是在电子业以及是一些营造啊，然后机械甚至是建材营建业，那这边都有来到是20多%接近 30% 的涨幅。好，所以最近从台股开始以来到现在涨跌幅第一名的盘彩，它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股市包同学会里面的网友讨论。那有网友是说他最近的涨幅其实是因为公司宣布有一个龟山的厂房要出售，才导致说他最近 这两天就涨了100多%。那所以可以看到是说它其实没有在经营层面有一些改良，所以大家在赌的就是一个业外的收入的部分。那除了盘彩，你们还有想看什么股票的讨论吗？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处留言，或者是可以到资讯栏内的表单给我们一些回馈哦。那这次节目就到这边，听完后有哪些是你觉得有趣的贴文或资讯吗？还是你想要看到更多有料的内容，或者是我们跟其他达人或者是公司内部人士来聊聊产业呢？也欢迎都在节目下方的资讯栏表单内跟我们说。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好，第二个。